你也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你看，主他简单的几句话就把所有的这个诫命都总结起来了。他说对，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他是比整个祭物还要好。他说如果你如此行的话，你就离主的国度近了，不远了。我们现在活着的时代也是与主的再临非常近的。那他的心腹的光景应该是如何的呢？在主回来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他对神的爱，还有他对其他人，他对人们的爱。你看，马太他也讲到说，不法会，他说在末了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不法，很多人的心也会是冷却的。路加福音18:8，他说当人子来的时候，他会看见世上有这样的信德吗？那马太福音他也说了，谁是那忠心又有见识的好仆人呢？在合宜的时候，适当的时候把食物分配出去，对不对？主是我很多，你看他是多么的洁净、纯洁、圣洁，他是多么的谦卑，他是多么的可信、可靠。但是灵前13:13，他是一个总结，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他没有在其实在圣经里面没有其他人讲到爱比约翰讲的还要多了，因为他的爱其实是跟主的再临是有关的。我们来读约翰一书。7开始，这是2:7。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这个要爱主的这条诫命其实不是新的诫命，我们已经在诫命之中就读到了。我们如果去这个生命记6:4，这里主就向他的子民说，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讲到你要爱人如己，这条诫命也不是新的。这个是《生命记》19:15，对，他说你不应该恨恶你的地、你的其你的邻居。对，你应当爱人如己，因为我是神。 耶和华。我非常受鼓励，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他是一样的，他从来不改变，他是那位骑在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的说话还有他的想法都不会改变的。有些人听过说，有些人想要分别出来说啊，这是旧约，这是新约。但是对我来说的话，你看神他是一样的，他没有变化，这旧的戒律新的戒律其实都是一样的。那我们要如何来认识神的爱呢？约翰一书二章九节，他说，人若说自己在光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中，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这就表示说，我们与弟兄的这个关系会叫我们看见我们是不是在光明中，对不对？他说，如果你恨你爱弟兄的话，在他没有半点的理缘由。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有弟兄姊妹，你什么时候被跌倒，或者是什么时候可能有人说了一句话，可能是不直接的，间接的跟你说话，然后我就误解了他的话，然后我马上就跌倒了，我马上心里就被得罪了。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应当要去到主的面前，在光中，去到他的话中。如果你自己觉得说你有被得罪到，你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也有这个经历，有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你要跟这位弟兄去讲，但是你不要去论断他。你如果受到影响，或者是你被得罪了还是怎么了，你就直接去跟他说，而不是要去跟别人讲到关于这个弟兄的事情。我在我的经历里面，在我的经历里面，我都是直接去，如果我直接去跟这个弟兄啊化解这个误会的话，那么光马上就有了，就不会有被跌倒的缘由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要祷告，我们当然为不在现场的弟兄姊妹人祷告，但是我也是觉得说，我在跟这位弟兄面对面讲话的时候，我也与他一起有祷告，而不是说只是为他祷告，而是我们两个一起祷告，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两个人一起进到光里面，那这样子仇敌就魔鬼就不会有做工的空间了。在我的工作上，你看我也有同事，他们是信主的，他们是有些也是不信主的。那就算是信主的话，有时候我也会被，可能会被得罪。可能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然后他们说话的时候说话很快，然后可能就会误解。可能你做事情没有做得完全，就是做得对。那或者是有时候你做得不对的时候，马上我就论断别人，或者是这个论断就进来了。但是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爱是如何。林前十三章六节和七节，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主也在我看到我与弟兄们的相处，不是说我们只是聚在一起而已，而是说是需要主的带领。有时候 我们说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爱它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我就扪心自问，这个我向这位弟兄所说的话，他能感觉到是说我是从爱，我在爱中说实话吗？他可以感觉到说我的心中不是说我是要故意去揭穿他，或者是给他难堪，而是说我在说话的时候，我是在爱中说诚实话的。我们再回到约翰一书二章十二节、十三节，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我们可以看到约翰，他可以看到他怎么样对待每一个不同阶段的这个年龄层。他对小子们写信，年轻父老写信，少年人写信。因为我们在教会，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像一个家庭一样，他是在神的活神的家中。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保罗也讲到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难道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进到神的家里，难道这不是一个伟大的特权吗？这不管你的国籍、你的背景、你的文化、你的国语与你的语言，我们都是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有这个特权，可以认识我们从来没有机会，或者是从来不可能会认识的弟兄姊妹们。但是不止如此，我们还是有圣灵把我们牵绑在一起，这是非常宝贝的，我们所拥有的，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个这个接系。约翰十三章三十四节，他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在教会里面，你可以看到弟兄姊妹们，我们会彼此照顾，彼此关怀，我们会彼此帮，彼此相助，我们会在爱中说实话。如果我们如此行的话，这个是为主的一个见证，对不对？我们是在爱中被连结在一起。提摩太五章一节，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太宝贝了，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弟兄姊妹们。我之前有跟一位弟兄讲到，他说啊，他是从别的教会来的，然后他说其他的地方没有像这里一样，大家都这么关怀彼此。他现在调整一下他的麦克风。那在每一个家中，你看，你如果是位父亲，你有很多孩子的话，他有不同的成长阶段。你知道，每一个家中都有不同的 状况，他不是像每个人，约翰他不是像每个人都说一样的话，你看他对孩子们所说的。他说，小子们，那我写信给你们，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他不会像老年人写的，或者是父老写这个点，因为可能是因为小子们他们可能，对不对？他说，你如果承认了你的罪，主是信实的，他可以洁净你一切的，洗清你一切的罪。然后父老的话所收到的话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光景都不一样，所以我们都需要主给我们食物，在每一个这个年龄层，或者是每一个这个不同的这个生命的阶段，我们都是需要不同的食物的。我们也不应该以我们自己的光景、自己的标准来去衡量别人，就像保罗说了，他说我就是刻苦己心，我叫身服我，但是可能没有不是每一位都可以做到这个地步的，那可能我就要想说，可能保罗当下的时候他有的份是不同的，那我的话我可能还没到那个地步，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主的爱还有他的恩他的智慧。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握光阴，好好的赢得主。我们当然可以就是说啊，好，我要很快的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好，但是我在家庭生活里我发现了一件事，没有办法什么东西都是一帆风顺的。可能有一位可能是比较慢一点，可能有一位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就发现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在爱中成长，因为爱是满了忍耐的，它也可以承受万事。那我的孩子们也是非常的快就可以感觉到我是不是在爱中向他们说这个话，还是我是看到啊他们没有做的事情，然后直接就是跟他们讲这个话，所以他们很快的就可以察觉到我是不是我在向他们说的话是不是有爱的。那在教会生活中也是一样，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侍奉，不同的服事，可能我们要照顾小孩子、儿童聚会，我们是只是外表上在做这些事情吗？还是我们是打从心底真的去服事的？我想在家里这个总结，它的原则的总结就是说，生命我们已经有一点交通关于这一点了。你可能在民数记17章，神是怎么像亚伦所说的话的。有时候他们那时候以色列他们就说啊，你为什么像亚伦为什么要像亚伦说这个呢？民数记17章2节，你小于以色列，从他们手下取杖，每支派派一根，从他们所有的手里按着支派共取12根，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杖上。是，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利未的杖上，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但是亚伦的杖还发了这个杏仁的花，杏仁芽，它就是代表生命的意思。他的杖，我所拣选的那个人，他的杖并发芽。这个是叫我们看到是生命的一个迹象，在 教会生活里，在家庭生活里，我们也是都是与活的的人有关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就是比这个人所创造的这个机器还要更复杂，因为你想要了解一个人的话，他是非常难去了解，或者是非常复杂了解的一件事情。我想很多读这个生物的都可以同意，这是很难懂，人类是很难懂的一件事情。但是主他给我们了生命，我们需要什么东西来让我们的生命来成长呢？它是需要一个保护的一个范围。我们在对小孩的时候，我们给他们一个范围，让他们知道说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那有一个假设说有一个有一个陌生人来了，他就会跟小孩子们说不要相信陌生人所说的话，他就已经在设立了这个结界。我们那这个属灵上也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结界，对吧？你有父亲母亲等等，然后我们的天父他也赐给我们了这些诫命。这是箴言他是在讲到箴言，什么是带给你生命，什么是带给你死亡的。8:36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我就发现，如果是在讲到生命的话，我们也是需要这个所谓的结界，所谓的这个划清界限，对不对？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却喜爱死亡。但是我们不应该把它作为一个这个律法。你看文士官还有法利赛人，他们就是守这个律法守得很到位，但是他们却没有生命。当然我也希望我可以把我的小孩子好像把他们包装得很好，保护得很好，那这样子他们就不会受任何的伤，或者是有任何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也要学习，要让给他们这个自由。然后我就第一次让他们自己去让我的女儿，小的女儿，让她自己去面包店买面包吃。这是我的第一次，我做家里的家长的心里是非常紧张的，但是这也是正常的，因为我要她在生命里在成长的话，因为孩子们他们在自己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然后自己做自己的决定，自己做自己的选择。我也是在属灵上的生命也是透过小孩子们学习到了很多，我给他们这个自由，让他们可以决定做自己的抉择。我这样子给他们这个自由，给他们这个选择的权利，我也是需要生命上的成熟，生命上的成长。我们不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哦，一定要这样子。你看作为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要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我们应该要是自由的来跟随主。然后让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像流动一样，它是一个流动的，它不是停着不动的。它怎么样向你说话呢？可能有时候我的想法来的时候， 我就想说，不，我要放下我自己的想法，我要跟随圣灵的带领，他怎么样来带领我，主要怎么样向我说话。可能我在想说，我要休假的时候，有人就说，哎，你不能休假了，因为他们就觉得说，啊，如果主给你看见一件事情，你就要向他忠心。有时候你在讲到说建造家庭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照顾这个家庭，很多时候可能都是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要怎么样的，然后但是其实我们要认识主，我们应该要跟随他，而不是跟随我们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我们认为对的事情。我们应该说，主啊，我现在你要我做什么，现在什么事情在你眼中是看为好的。那这个生命也是需要照顾的，也是需要呵护的，供应的。你看一开始神就造亚当和夏娃，他一开始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他没有把他们放在这个学校里面，他们是把主是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面，有对不对，里面有好多的树，有好多的果子等等。但是我们也是需要身体的这个营养，身体的照顾。如果我在想说，我的太太她每天都会煮饭，好叫我们的小孩都可以吃饭然后成长，那么属灵上呢，属灵上也是需要非常多的营养。你看弟兄们，我们不断的是来到主的面前，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都是不断的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每天都需要来吃这个粮，每天我都跟孩子们一起来到主的话中，好叫孩子们也可以在属灵上得到食物，读到供应。这个供应就是在主的，就是在神的家中才会有的。那我就问我自己，那为什么这个为什么约翰他提到了小子们、老妇们还有年轻人，但是没有提到姊妹们呢？不，其实姊妹们也是包括在里面的。你知道，你其实回头看的话，我们都需要母亲的照顾，对不对？以弗所书五章33节，他说你要爱你的自己的妻子，你的妻子，对不对？还有姊妹们，他们也是要来承受很多，他要承受带小孩。如果我来问姊妹们说，你有没有这个姊妹们有没有得到营养呢，供应呢？我当然只是在问这个问题。我们也当然是要纪念，也要记得这些姊妹们，不可以忽略了姊妹，好叫我们大家在神的家中都可以得到营养，都可以得到供应。